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3月18号，公元2004年5月7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残疾女童向达赖喇嘛献言，国际支持西藏团体钦佩三名绝食者的精神，欧盟再次拒绝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年仅12岁的女孩阿米莫尔出生时就患有小儿麻痹症，并且双目失明，而且甚虚弱。 Scotsman.com 网站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下月将访问苏格兰时，阿米莫尔将向达赖喇嘛奉献节目，并且拜见他。6月3号将在苏格兰首都举办演唱会上，阿米莫尔所演唱的歌曲是由他的老师 Janet Anderson 教的，届时将由他的词曲作者和伴奏抒情的费米高当助手。演唱会上所唱的歌曲将录制磁盘进行出售，所有资金计划捐赠给印度的孤儿。据了解，2年前阿米莫尔得到了一位慈善人士的肾脏捐赠，从而使他脱离了生命危险。不幸的是，当他做了换肾手术后又得了肾癌，阿美莫尔还必须接受冒风险的脊椎骨手术，因为不做该手术他将在轮椅上度过一生。阿美莫尔的母亲表示，阿美莫尔已经12岁了，因此我们将和他一起谈论是否进行手术等问题。 Janet Anderson 表示，虽然阿美莫尔双目失明，但是同其他健康的孩子不同，他非常聪明和具有天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6月初前往苏格兰进行访问，并且会晤苏格兰议会议员。在苏格兰的 Glasgow 城市从事为期4天的佛事活动后，以主要嘉宾的名义出席在苏格兰举办的一项有关世界和平的庆祝会。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国际支持西藏团体敬佩三名绝食者的精神，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西藏青年会组织下，三名藏人为了抗议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各种关押政策，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前举行的长达32天的绝食静坐抗议活动。在联合国官员亲自看望他们并且向他们保证相关诉求已经得到关注之后，于本月3号正式结束。国际支持西藏网本月4号向参加绝食的西藏青年会主力秘书长卓玛琼佩和冈托克西藏青年会会长加措、美国纽约西藏青年会会员索伦王队公开致信，心中对三名绝食藏人的这一勇敢的精神表示赞扬和敬佩，并估计通过这次绝食活动向国际各界大力宣传了有关西藏问题。这份公开信中指出，活动一开始就得到了联合国少数民族负责人北米拉格拉普先生、美国政府西藏问题特别联络员杜布林斯基女士、美国著名好莱坞影星理查吉尔先生、反中国苦心大联盟和中国人权组织的部分成员、各非官方组织的负责人和部分国家的外交官，以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会长默克黑伯先生和联合国负责人道事务的副秘书长卡罗琳女士等的极大关注和支持。国际支持西藏网发出的这份公开信中最后指出，西藏人民的斗争是正义的斗争，因此该组织相信正义始终会得到胜利，并决定西藏人民将举行各种活动时给予支持和建造有利条件。另外，为了赞扬和支持三名绝食藏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前举行的长达32天的绝食静坐抗议活动，西藏青年会美国纽约地方峰会和新泽西地方峰会的共同组织下，将于本月9号在纽约举行一次纪念仪式。 将在纪念仪式上，西藏青年会会长戈桑彭措向民众全面介绍有关停止绝食活动的详细情况。据了解，西藏青年会主力秘书长卓玛琼配合冈托克西藏青年会副会长加措、美国纽约西藏青年会会员孙努王对于4月2号开始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前举行的没有时间限制的绝食静坐抗议活动所提出的前提条件时，呼吁联合国设立西藏人权专员和遵守联合国曾经提出的有关解决西藏问题所表决的议案，呼吁中国政府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和第11世班禅喇嘛以及各系索囊喷措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对此，西藏青年会会长戈桑喷措日前向本台透露，绝食活动所提出的前提条件虽然没有得到落实，但是为期一个月的绝食活动受到了联合国方面的极大重视和关注，并且承诺联合国酷刑观察人士将于本月底访问中国时向中国政府提及有关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案件和西藏人权等问题。戈桑喷措还说，基于各种因素和未来进行各种活动的长远利益，西藏青年会三名成员在纽约展开的绝食静坐活动宣告结束。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法新社消息，正在比利时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昨天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向一批欧洲商界官员发表演讲时表示，将采取坚决行动保护同中国做生意的外国公司知识产权。他还表示，打击正在萌芽的中俄贸易关系过时障碍。温家宝同比利时首相福斯达会晤后，认为欧盟应该彻底解除对中国实施长达15年的武器禁运。温家宝认为，不应该在解除武器禁运和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之间设立联系。对解除武器禁运，比利时的态度是积极的，欧盟许多成员的态度也是积极的。温家宝对此抱有信心。不过，比利时政府强调，中国的人权问题仍然是欧盟关注的一个焦点，因此拒绝了温家宝的要求。温家宝此次访问欧洲5个国家中的焦点是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他在中欧投资贸易研讨会上表示，中国方面将继续认真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希望欧盟放宽对中国高科技出口的限制，解除不符合世贸规则的出口禁令。他表示，中国发展需要欧洲，欧洲发展也需要中国。比利时首相福斯达本周三同温家宝会晤后说，虽然比利时和其他欧洲成员国都支持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但是中国政府必须首先改善人权状况，继续加强人权对话。福斯达还认为，中国应该首先在人权问题上多做努力，尽快签署政治及权利国际公约，并且在人权问题上加强和其他国家展开对话。温家宝表示，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人民的生存权利应该放在首位，中国愿意与欧盟在人权问题和经济问题上继续磋商。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介绍的吐蕃编译室出版发行的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在西方发达国家，学校的教学手段、师资、设备等都是令人羡慕的，但是由于缺乏道德形象的树立，缺乏道德品质的教育，结果竟然在校园里也出现枪杀、强奸、纵火等的恶性事件，实在出人意料，更令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们感到憾意和悲叹。所以说，有着文化知识的同时，也需要接受和发展道德品质的教育，否则就像瞎了一只眼睛，从而失去了完整和协调。具备了文化知识，究竟能给社会和自身带来何种利益，这很难确定，但是自己在行为上对社会和他人做出了危害的后果，其根源却是一目了然的。如果我们不去发展道德教育的话，即使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知识， 也不敢肯定就能够造福于社会，而缺乏道德教育的话，具有可能的会使自己变成社会的包袱。正直与道德，远离道德的正直是无法给人类社会带来福祉的。目前一些宗教信徒们认为，宗教掺杂了政治成分，因而损害了原有的道德含义，因此便做出偏狭和激越的主张，认为宗教和政治不能相提并论，更不能结合使用。宗教的目的就是造福人类，服务一切有情众生。假如因政治而放弃了宗教，或者说去隔离他们的结合，那就等于舍去了宗教中利益社会道德的宝贵成分，皮之去也，毛之亦服。所以说，用宗教思想辅助政治是利于社会幸福和道德的完善结合。从政者们在施行政治和决策时，就要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来规划自己的思考和行为。如果顾全到这一点，如果人类社会得以享和与安定，那是即便只有水喝，也能使人感到舒畅与幸福。而当今社会上充斥着怀恨、嫉妒、竞争、傲慢、侵占等黑暗现状时，即使喝下松浆也无滋味可言。特别是那些占据公物、挥霍公款、吃喝无度的劣行，简直是败类所为。从宗教的角度看，这种庆功肥私可称作重大的罪孽。一个有法心、有道德信念的从政者，如果离开了自身具备的这些条件，那么就会变成一个自私狭义的政客。我们需要审度从政策对社会的利益，如同宗教信徒必须具备基本的道德情操，对于从政者来说更需要具备这方面的条件，否则其不当的任何行为都可能一害一方，造成严重的后果。一个人不论对宗教采取何种态度，但是都应该具备基本的道德感和责任感。爱心是人类的无价之宝，它不会在医院里通过治疗而获得，也不可能从市场上买到，拥有了它也无法被人抢去。人类社会里，人与人必须相互依赖才能生存，一个人独自是无法生存的，这是社会存在的客观规律。为着物质利益和名义地位而敲诈，必将带来无尽的痛苦烦恼。要知道，无论信教与否，一生所拥有的知识、财产、势力、地位、伙伴，甚至自己的身体，死的时候都会毫无例外地遗留下来。因此在有生之年，仗义行善，扶弱济贫，始终怀着一颗慈悲心对待众生，那么即使离世时也舒心坦荡，来世还有无量的功德业报。现在有很多政治家只是在嘴上挂着正义与和平的口号，而实际上内心已经随着个人的利益，随着对金钱和权势的追逐，放弃了道德标准，进而无视道德的价值，这的确令人深感遗憾。核实验的问题，我真切的愿望就是所有国家能将武器逐步的削减，最后创造出没有武器的和平世界。对于这个问题，最突出和棘手的是核实验以及由此引发的军备竞赛。我至始至终反对这项灾难潜伏的核实验，因为它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将是毁灭性的。即便如此，一些国家仍然不间断这种试验，甚至有多达十几次的经验，不去缩减自己的核弹库，却一味去抵制别人进行核实验，那么这就是利用不均衡的发展，显示了自身的力量，以达到强制和约束别人的目的，这缺乏公正的合理性。以上听到的是由吐蕃编译室出版发行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